本来这期呢是想聊一下阿根廷的狂人总统的啊，但是自媒体圈呢最近又有一些震动。那先是见证 UP 主马都公一句中国人不配得到中国梦啊，喜提禁言。接着呢，美食区 UP 主王刚呢又公开宣布今生不做蛋炒饭视频了。那这两件事情呢看起来是不搭嘎的啊，一个呢是中国梦，一个呢是蛋炒饭，但是这个里面呢却有点共通之处。咱们呢先从浅的说起，直接来说说我对这两件事的看法。马逆同志去喷中国梦，直接原因呢还是亮亮和丽君这对夫妻烂尾楼的事情。亮亮和丽君呢属于典型的中国年轻草根，小地方出生长大，去到城市里读书工作。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呢，看到国家一天天的强大，这其中呢一个重要指标是房价步步攀升。工作后呢，他们的收入虽然不高，但是呢都曾经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结果呢努力工作攒钱买房烂尾，保交楼继续烂尾，维权被打，视频被删，账号被禁言。亮亮丽君的一系列视频以及他们的心理变化，代表了一部分从小地方去到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即便大部分的年轻人呢可能没有遇到烂尾楼这么操蛋的事情，但是这一两年里年轻人工作不好找，收入降低，以及主要的家庭资产房子价格缩水，一样是对他们有很大的打击的。2013年习近平上台后呢提出了中国梦。我特意去查了一下中国梦的定义，人民日报有篇文章长篇大论了一番什么是中国梦，但是我看了两遍感觉没法简单的总结出来到底什么是中国梦。因为这个梦里的内容啊包罗万象，既有振兴中华民族复兴，获得老外的尊重，又有共同富裕、民主法治、保护环境啊，甚至还有世界和平。这种东西呢在我这样的理科生看来啊是非常难受的。那因为没有办法量化嘛，一旦没办法量化就很难评判。最近啊大部分人一般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呢，都是把主要原因甩给了大环境，甩给了美国。但是我认为人民对政府的不满部分也来自于中国梦。很多时候比较维护共产党的朋友会说，哎，你看啊，现在中国的经济有多好，比以前进步了多少，那国外有多烂之类的。那这些话呢都没错，但是问题在于共产党给中国人描绘的中国梦呢过于美好，赶超英美，公平正义，廉价的教育，稳定的工作，满意的收入，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那然后房子大面积烂尾，维权被揍，维权视频被下架。那这种反差呢真的是会让人闪到腰。很多时候我们说民主国家的政客喜欢在选前乱开支票，结果选上了做不到，那所以会被选民喷。其实中国梦呢也是差不多的，区别在于呢选举的政客是被迫许诺的，共产党的中国梦呢则是自发的承诺。我不知道宣传机构在推出中国梦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啊，但是从现在的结果来看呢，中国离实现中国梦还有很大的距离。中国梦里呢有太多理想化的东西，那我啊更喜欢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在我看来呢更清晰更理性，也能让共产党的施政有更多的弹性。邓小平计划第一步呢是要在80年代实现温饱，第二步呢是要在90年代实现小康，然后第三步呢是在2050年实现基本的现代化。如果按照邓小平的意思呢，中国现在呢还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换句话说呢其实就是除了中国的北上广深啊，那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实现最基本的现代化。如果说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共识，那么呢就能够接受中国的不完美，接受现代化需要部分人群的牺牲，接受在中国的部分地区法律的执行还不完善这样一个事实。为什么亮亮和丽君会成为烂尾楼的受害者呢？啊，我看有比较爱国的人啊在攻击他们，说他们呢是因为想占便宜买期房，那如果买现房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其实这种逻辑呢就是有点强词夺理了。难道亮亮和丽君不买期房就没有烂尾楼了吗？难道期房是这些买房的人发明的吗？那当然不是了。那我今天话可能说的会有点重啊，亮亮和丽君他们成为烂尾楼的受害者，正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中国梦的牺牲品。那大家都会抨击烂尾楼，抨击无良开发商，那我问你，你抨击了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了吗？你抨击了中国遍布全国的高铁网络了吗？你抨击了中国世界最长的公路体系了吗？你抨击了中国高额的研发投入了吗？你抨击了中国多年连续上涨的工资了吗？啊，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所有的便宜都让中国人给占了的，任何获得的背后都一定有牺牲。中国这些年为什么能发展的那么快？那有人简单的说是因为共产党独裁。那你说为什么毛泽东的时候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快呢？那有人说啊，那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外商进了中国。这确实是个原因，但不完全是，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次贷危机的时候其他国家都受创严重，但是中国却几乎不受影响。这个里面有一个中国政府不愿意说得太明的事儿，那就是中国由于特殊的土地政策，使得房地产的综合税费呢可以达到 70%。 也就是说老百姓1000万买一套房，政府手上就能多700万的资金。那所以中国政府四处发展的钱来自于哪里呢？有一部分钱就是来自于房地产呀。而且相比于不可精确预期的外商投资，房地产里的钱更可控。 啊，为什么？因为地是政府垄断的，银行是政府的，至于开发商基本上也是政府的人，所以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部分上是基于下一年土地价值的预算，这并不奇怪啊。大家看中东国家的财政预算都是以预估的下一年石油价格来算的，所以石油的价格有时候不由简单的供需所决定，价格跌了石油集团会往上拉的。中东国家最重要的资产是石油，中国这边相对应的呢就是土地，所以说房地产升值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呢？啊，是中国政府。再往高了说是什么呢？是更快的实现中国梦。除了买房的老百姓，整个房地产上下游全是政府的人，价格自然是很容易掌控的。那假设明年 GDP 上升的目标是 10%， 算到头也只能涨 5%， 那怎么办呢？那政府一边增加公共建设，一边搞房地产呗。公共建设没钱可以从房地产抽血，房地产价格上不去抽不到血了，那就多建地铁建高铁修公路，使得周边的土地价格上升。公共建设和房地产呢是相辅相成的，并且呢共同推高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那这样的做法有没有问题呢？其实也没问题，那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在这么做。那虽然其他国家在房地产上赚的不像中国政府那么多，但是呢都能赚不少。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中国梦它是星辰大海，是时不我待，而且中国梦呢还要把美国梦给踩在脚底，所以怎么办呢？要更快。于是房子呢它就从现房变成了期房，期房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啊，那么很多国家的房地产也是期房，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啊，要快。所以和政府穿一条裤子的开发商呢，他可以打个地基就从银行拿到全部的房款，然后呢再开两个项目，继续打个地基拿钱啊，然后呢再去打四个地基、八个地基、十六个地基。当房地产价格持续走高时，当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那开发商赚到了钱，购房者拿到了房子，赚到了差价，政府有了充足的预算。但是一旦房价遇冷，这种高杠杆的商业模式风险啊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高。所以当中国政府说不炒房又提出了中国梦的时候，我是有点懵逼的。难道中国梦要像台湾的电影一样用爱来实现吗？我在中国疫情刚解封时预测房价会涨，那不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经济还能支撑房价的上涨，而是要想保证经济不下滑，房价就必须要涨。那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由中国政府一手垄断的，房地产的价格呢它不完全由供需决定，政府是拥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但是政府的强刺激来得太晚，那目前来看效果啊就非常不好了。当房价下跌时，开发商的新楼盘呢就收不到足够的钱，而之前的预售房拿到的钱呢又投入了新楼盘打地基搞宣传了，所以之前的楼呢就自然而然的烂尾了。我们可以去批评这些开发商黑心，但是资本家控制的香港也有预售，为什么香港的烂尾楼这么少呢？所以说政府也是主要责任人啊。恒大融创这些万亿级别的公司要破产，那官媒们冲在前线批斗他们，那好像预售不是政府监管的，银行不是国家的，钱全被房地产公司赚去了一样啊。说难听点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既当又利，都是成年人，大家坦白点嘛。那中国政府通过房地产透支了未来的潜力，获得了近几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收获了多少赞美就要有心理准备收获多少黑。天下没有这样的好事儿，是吧？经济发展的好都是你共产党的功劳，经济出了问题那都是私营企业的锅。像我们这样的人都能看到这样的问题，那共产党当然也知道。一方面中国也是尽量想要去解决经济上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自然就是要控制舆论了。其实从2021年开始呢，财经自媒体就开始被消失了，那么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小林这类不讲当前经济，只是进行简单科普的财经自媒体。甚至像小林有期比较中性的讲房地产的视频也是发上去没多久就被下架了。那么同样也是2021年的10月，那网友左某呢因为蛋炒饭的言论被捕。蛋炒饭和中国目前的经济和中国梦有什么关系吗？啊，有。蛋炒饭呢其实就是对共产党政策方针的一种质疑。我看到很多人在论证这个毛岸英到底是不是吃蛋炒饭死的啊，我告诉各位啊，一定不是的。蛋炒饭的梗呢是来自于当时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杨迪。那么杨迪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呢也确实说到了有一个翻译拿鸡蛋做蛋炒饭被杨迪教育的事情。那翻译说的呢应该就是毛岸英。毛岸英吃蛋炒饭被杨迪批评呢这个应该是事实，否则杨迪的书呢他过不了审。但是毛岸英被炸死和他吃蛋炒饭呢是两件事情。那不要把美军想得那么弱智啊，搞个轰炸还要看烟囱里是不是在冒烟。他看不到司令部的房子嘛，那非得要去找烟啊？还是你觉得这个美国的炸弹不够用，只舍得炸冒烟的房子，瞧不起谁呢，是吧？那些话大篇幅去论证毛岸英到底是不是吃蛋炒饭吃死的人啊，其实呢都是蔫坏啊。这个就像大 V 去一本正经的讨论习近平到底有没有私生子一样，无论结论是什么，讨论本身就是在伤害共产党的权威性。蛋炒饭呢他就是要用一种近乎荒诞和滑稽的梗啊来质疑共产党本身。他不去跟你探讨抗美援朝是不是必要，志愿军的牺牲大不大，中国有什么损失有什么成果。他只跟你聊哎毛泽东的儿子吃蛋炒饭。其实这招呢就是周星驰常用的无厘头啊，孙悟空啊说他从这个南天门一路杀到蓬莱东路，来回砍了三天三夜血流成河眼睛都不眨一下。结果唐僧问哎那你眼睛干不干啊， 还用眼睛这么个话题啊，直接就否定了孙悟空整个大闹天宫的事实啊。那毛泽东派自己的儿子去朝鲜是为了以身作则，你甭管他的儿子是不是在前线，起码他派自己的儿子去了，不要说什么去了朝鲜他儿子将来才能继位。那金正恩继位之前一直都是在瑞士留学，那现在的太王老爹没死的时候都生活在德国啊。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蛋炒饭这个梗呢更容易扩散，但是大部分人呢心里应该也都明白这只是个笑话。然而呢，当中国的经济开始下滑，老百姓的怨气逐渐增加的时候呢，蛋炒饭啊它就可以不再是个笑话。蛋炒饭是不是事实不要紧，但是其中呢却包含着作秀、等级差距、机关算尽、图枉然的意思在里面。那共产党在多年的宣传里呢都是把自己描绘成了比较完美的形象，在人民的不满已经积压的比较多的前提下，一旦形象被打破，窗户上出现了一个洞，那破窗效应呢就会产生，那越来越多的人呢将会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因此呢，共产党需要提前将各种隐患控制住，那这就是为什么蛋炒饭被禁，那这两年舆论环境越来越严的原因。那这种控制有没有效果呢？当然是有效果的。那这一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呢是改革开放之后最慢的一段时间，但是网络上大 V 对政府的质疑呢是最少的。那可是我认为这样的舆论控制呢是不长久的，甚至呢是会有反效果的。那比如说今天我们讨论的烂尾楼和蛋炒饭问题，先说是我们能直接看到的啊，亮亮和丽君说自己被打的视频呢获得了大量的流量，那全网呢都在讨论这个话题。马独公呢趁势开喷中国梦，几个小时300万点击啊。王刚呢则是做蛋炒饭三次被喷，直接呢柔中带刚的来了一句今生不做蛋炒饭啊，效果呢又被一波拉满。一般到了毛岸英的忌日呢，蛋炒饭都会是一个话题，但是从来没有哪一年蛋炒饭能有这样的热度。油管上的反贼已经进入了这个反复绝顶高潮的模式啊，不把蛋炒饭做到没味儿，估计呢都不会罢休。多数人呢都是从家国情怀、公平正义的角度来讨论这些问题啊，我想先换个角度啊，从纯自媒体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大家觉得王刚的蛋炒饭是不是故意的呢？啊，毛岸英的生日和忌日啊是10月24号和11月25号，王刚呢分别在2018年的10月20号、2020年的10月24号、2023年的10月27号做了三次蛋炒饭，并且呢三次道歉。这个里面有可能存在巧合。但是从流量上来说呢，王刚呢是出圈了，那他获得了大量的流量。我跟观众朋友们说句我的心里话啊，任何能够在中国互联网上存活下来的大 V 都是人中龙凤啊。很多人瞧不起王刚啊，说他是个这个没文化的厨师，这种想法呢就太肤浅了。中国有那么多厨师，为什么做出流量赚到钱的就那么几个呢？那同样一道菜做法完全一样，菜又不存在价值观，为什么王刚的流量更高呢？就是因为王刚对视频的结构、用词的拿捏、观众的喜好有比较深刻的思考。王刚是不是故意做了蛋炒饭我不知道，但是他的道歉声明是非常有讲究的。那先诚恳的道歉，然后呢拿出他外公是志愿军的事情呢引发共情。单单这两点呢，加上视频上传时间又和毛岸英的忌日错开了2天，谁也不能怎么样他。但是第三点，从此不再做蛋炒饭的视频直接呢就把他给冲上了流量的顶峰。从理性的角度，因为被别人骂几句啊，就说这辈子再也不做什么什么什么了啊，是非常冲动的事情。但是从营销的角度来看呢，那又是一个利益最大化的决定啊。中国人都说事不过三嘛，但凡王刚有点脑子啊，以后呢也不可能再在敏感的时期做蛋炒饭了。那么干脆呢就把蛋炒饭用到极致，用此生不做蛋炒饭视频来完成一波流量爆冲。那官方能拿王刚怎么办吗？啊，我觉得不能。王刚已经诚恳的道歉了，那甚至作为一个厨师都打算不做蛋炒饭了，你还要他怎么样啊？而且王刚呢算是第一个在公开场合表示此生不做某某菜的网红啊，我可以预计未来每年到了这个时间段，王刚呢都会被提起。那王刚不可能年年在这个时候做蛋炒饭，但是呢他以后可以年年不做，那只要他不做，大家就可以拿出来惋惜，拿出来讨论，甚至呢王刚有可能就此会成为一个符号，从而呢获得近乎永久的流量。这个其实呢就是封禁会产生的一个问题啊，任何一样被禁止的东西利润都会特别的大，那会让有胆子有脑子的人呢想要火中取栗一下。当然封禁能催生出来的成功者呢还是比较少的，他更多的呢是催生出了无脑的喷子。喷子这个东西都是吃软怕硬的，当官方没有下场的时候，极端粉红和反贼呢会对喷，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局面。然而呢当官方把反贼都给清除掉的时候，极端粉红呢他是不会收手的，反而呢会变本加厉。严格来说啊，除了第二次，王刚呢都并不是在毛岸英的生日或者忌日当天做的蛋炒饭，那并没有绝对的证据表明他针对了毛岸英。即便说他都是在当天做，那只要他没有阴阳怪气，法律呢也不能禁止他做蛋炒饭。那些去攻击他的人呢，其实就是有点过了。 而正是因为这些人对王刚的攻击，那使得王刚呢，他趁势做了一波营销，那丢了共产党的面子。共产党呢是最好面的政党啊，这一波呢算是被自己养出来的爱国者呢给砸了脚。当然，我认为这些极端的爱国者里呢，大概率呢还是有很多反贼在反串的。那就好像我经常在我的频道下面看到有人用简体字在宣传这个新加坡属于中国一样，这他妈的就串的有点离谱了啊！那由于中国的封禁呢，导致反贼冲塔呢还没摸到塔就都被灭了。所以现在反贼们呢也转换思路，全都变成了极端粉红恶心人，而且呢他们还都不像演的啊，甩台湾网军几条街，就像中国疫情解封之后，还是有很多这个极端粉红喊着要清零啊，说自己打算在家里隔离的。有时候呢你都不知道他们是真的脑子有病还是高端黑啊，是吧？那不管怎么说呢，蛋炒饭这个事情呢它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有大流量的话题，那多数人听到蛋炒饭的议题呢最多是笑笑。如果不是因为王刚这个超强的技术性的操作，那个这个事儿呢它其实不会有太大的热度的。我想共产党真正担心的呢还是目前比较严重的失业烂尾楼的问题。亮亮和丽君的视频呢视频质量是非常差的，那么他们和王刚不同啊，是撑不起这个流量的。夫妻两个在大号被封后呢，在小号上搞什么这个胶带封嘴啊、无声呐喊那套，那跟王刚的引流操作呢，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啊。但是为什么他俩这次能有这么大的流量呢？我认为和他们本身的能力没有关系，主要呢还是网友需要这么一个中国梦破碎的例子来发泄自己的不满。那这种没有技术纯凭感情的流量呢并不会在小夫妻身上停留太久，但是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就是共产党原来那一套比较高压的网络言论管理模式呢可能快要撑不住了。其实任何管理啊都应该松弛有度，过犹不及嘛。那老祖宗说过堵不如疏，这当然不是说遇到洪水就要去疏通，就要去炸堤坝，那么小问题当然可以直接堵住，但是对于如今经济下行所产生的问题，单单用高压去解决反而可能呢会更加伤害自己。今天被烂尾坑的不只是亮亮和丽君这么一对小夫妻，郑州现在号称这个烂尾之都啊，烂尾面积呢440万平方米，那就算一套房100平方米，那也是4万多套房子了。那然而郑州呢还不是烂尾面积最大的，西南重镇重庆的烂尾面积啊高达700万平方米，全国烂尾楼我估计至少也在100万套以上了。而且呢亮亮和丽君在被摸头之后也放出视频啊，说他们的房子呢不算烂尾啊，所以官方统计的数据呢恐怕还有水分。大家想想啊，当年河南银行骗了老百姓400亿，政府都压不住，现在全国上百套的烂尾楼，那涉及了老百姓万亿的资金啊，想靠监管部门全压下来，那除非连防火墙都不要了，直接断网，是吧？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就只是我一个人觉得啊，不一定对啊。未来中国的网络监管可能会有所松动，那要给大家一个出气口。那其实之前的高压监管本来它就不应该是常态，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最近的一波严监管呢，是从美国跟中国开始打贸易战之后开始的，这个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啊。那么为了应对外部的压力，需要杜绝内部各种内耗，那集中所有的精力应对美国的打压。如今中美之间已经进入了既合作又竞争的新常态，而中国内部所产生的压力呢，已经非常大了。高压锅里的压力太大的时候呢，就有必要放放气，而不是舍近求远的去加强锅的强度，因为继续加固的成本呢会越来越高。所以咱们要说回马逆了啊，马逆的那期中国梦的视频，那说好听点是在探讨中国梦啊，说难听点那就是揪着习近平往他脸上呼巴掌啊。我在以前聊中国媒体监管的视频里说过，那平台是有很多办法控制 UP 主的，那可以在不封你号的前提下，让不主动搜索的人根本看不到你的视频。马逆喷中国梦为什么能几个小时300万的观看啊？那要么是 B 站的监管里面出了叛徒，要么呢就是官方故意为之，让老百姓呢有个机会骂一骂。而与其让不可控的外人来喷，那还不如找熟悉的人来做。为啥我这么熟悉这些套路呢？那新加坡没有反对党，是吧？所以李光耀呢专门扶持出了反对党，防止有一天人民自发的搞出一个反对党。那民主社会的那一套是有它的价值所在的，不单单是马多功啊，像胡锡进的也属于这个范畴，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包括你倒戈我啊应该也算。因为我自认我自己啊虽然会经常批评一下中国，但是内心里呢还是希望中国能变得更好的，而不是说来这个发泄情绪想着中国赶紧完蛋的。那印证的方法呢很简单，你看看马多功这么狂呼耳光啊，账号是不是很快就解封了呀？那以前财经博主说个跌就封号，胡锡进现在每天分享他股票亏损是不是也没事啊，是吧？他相当于每天在告诉老百姓啊，我们这些精英跟你们一样难受啊，但是我们对未来还是有信心的。这种内容呢要远远好过爱国 UP 主呢说烂尾的人请你们闭嘴啊，我们的国家比美国都要强。不过你倒戈啊确实是不难受，那而且呢当年他们还封了我的号啊，搞了那些现在搬运我视频的人啊粉丝都比我当年多了啊。所以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今天呢就不多说信心的事了，我说点我的预测啊，希望我的预测呢能像大家说的那样总是不准。那最近人民币的汇率呢又上去了，那这个和美国暂时不加息呢有一部分的关系，那还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中国还没有放弃人民币的国际化。本来如果是聊阿根廷的事呢我是要花比较大的篇幅来说这个事儿的，那不放弃人民币的国际化呢有好有坏， 快。坚持人民币的国际化呢，是个战略问题啊。将来呢，可以通过人民币的超发转嫁国内的危机。假设说现在的人民币呢，已经国际化到了一定程度，国内房地产的问题呢，就可以通过疯狂印钱来解决。但是在人民币还没有完成国际化之前呢，那会消耗大量的外汇，而且呢，中国还得保证人民币的购买力。那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呢，没有办法通过剧烈的通膨来解决现在的经济问题。简单点说呢，就是大量的印钱之后呢，那由于印出来的钱控制在政府和银行的手里嘛，那他们就有钱来解决烂尾的问题了。那这么做的代价呢，是人民币的剧烈贬值，那造成短期内不可能有什么国家愿意持有人民币了，那国际化就失败了嘛。那另外呢，就是全民的财富都会缩水，但是呢，这个能彻底的解决问题？那大家看为什么这个日元、韩元面值这么大，就是他们曾经这么做过。那这么做的好处呢，是长痛不如短痛。那现在中国呢，他不愿意放弃人民币的国际化，那就使得中国必须咬牙坚持，持续的去改善中国的经济。所以中国在做什么呢？那比如习近平去美国见了拜登，在美国被拜登骂了是独裁者啊，但是国内这次呢，并没有再喷美国了。那说明中国意识到了必须改善和美国的关系了，即使美国没那么主动。那另外我们前面说过了啊，对民营企业家越来越友好，那因为赚钱这种事情呢，靠只会垄断的国企呢是不可能的。还有最近中国对一些国家开了单方面免签，记得疫情的时候外交官还在说免签要对等啊，那现在很明显啊，就也不再说什么对等了。而大家可以观察啊，有段时间中国经常制裁别的国家啊，这个不买那个不卖的。最近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中国都没有对中小国家进行制裁了，那甚至对台湾的高压言论呢也都变少了。这个其实呢都是中国的转变，和气生财嘛，每天虽眼必诛呢，爽是爽了，但是钱却没了。如今中国的这些转变呢，从我的价值观来说啊，那当然是好事。中国呢又重新回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方向上了。但是呢，中国经济是艘大船啊，不可能这些牌一打出来，经济呢就能马上反转。那所以呢，有一批人会被牺牲。那现在的烂尾楼业主、刚毕业或者准备毕业的年轻人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那这个过程呢，可能会持续很久。那我很希望我的猜测是错的啊，我也希望明天中国的经济呢就能突然变好了，那把美国踩在脚下。但是现实目标和梦想啊是三个不同的东西，还是回到邓小平定下的目标呢比较靠谱。2050年的中国实现基本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相信呢，中国是可以做到的。